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独生的孩子，他整个的心意都集中在这个儿子身上，因为这个儿子在他的眼中是宇宙中最完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常常说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位神，他是一个原则，一个原理，他也是一种的成分，所以他能够盖过整个宇宙万有，使万有都能够照着他的荣耀来彰显，使万有都能够达到被造的目的。这个福音是先传给人，我们先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为着这件事情蒙神呼召，我们的一生能够在地上意义，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也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怎样使神的心意能成全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每当我们在开启的灵里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个荣光。每当我们用心灵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神这个心意。今天早上我想接着一两个月以前所开的一个头，后面来继续来谈到那一件事，就是有关新月的知识这件事。我们知道旧月的知识和新月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都是出自同一位神，在他的宇宙性的一种经验的底下，但是这两个时代的的确确就是性质，就是指望，就是他的眼界来看呢，都是完全不同的。当新月的使徒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一点就成为他的福音。当然这个福音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传福音的这么狭窄的一个范围，它那是一个宇宙性的包容范围的一个福音，它是涉及到万有。那我想我再略略的提一提，我怕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忘记了昨天。我们说到新月的知识，就是新月的第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器皿，它是怎么产生的？神怎么样塑造他的器皿，使他成为新月的知识？这是新月的器皿。还有一个知识，就是新月的工作，从这个知识所产生的一个工作，我们中文分不清楚，都说是知识，知识。那我们就是要讲到这一点，因为这件事情是关系到我们 非常切身一个问题，在基督教传统的一种普遍的认识里，神的仆人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有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功用，特别的工作。但是就着圣经来看，并不是这样子的。一面的的确确有这一种情形，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心意是集中在他所呼召所拣选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新约的知识，都有新约的功能，都有新约的一种表现，有新约的一种的荣美，一种的荣耀。在我们的传统的思想观念里，我们的的确确把神的福音呢萎缩到一种很小的、很狭窄的一种的宗教的一个范围里。我想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被拘禁在这一种小小的、很狭窄的一种宗教范围。我们在其中呢叹息劳苦，我们自己并不清楚的。如果你真是看见你被拘禁在一个
只有诚实真正的无教品，也就是
毫无感受的一种属地的境界，你的确你会叹息，你也会觉得你的生活是一种的劳苦，你也会觉得你的的确确在浪费你的时间。你也会有一种的寻求，有一种的渴慕，盼望能够摆脱这种没有意义的一种瑕疵。所以我们从新约的知识这个观点再来看一看神是怎么对待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意义，神拣选我们的意义到底何在？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来面对的一件事。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我们第一件提到的新约的知识，就是说到有时的判决临到这个器皿，所谓的死的判决是神判决，神判决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在神面前是必须要死的，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无法承受神的荣耀。你知道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他 他的母亲叫夏恰。第二个孩子是次次于莎拉，是他的妻子。这两个孩子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但是夏甲的孩子到了某一定的时候必须要从这个家里头被赶出去。一样的是孩子，但是有一个必须要离开这个家，虽然神也赐福给他，但是这一种的福和神赐给以撒的福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撒这个人的出生，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完全出自于神的，没有一点属地的属人的掺杂在其中，完全是从神的应许生出来的，没有人的天然的生命掺杂在其中，完全出自于神，完全是神从神来的。你如果说恩典完全出自于恩典，在这方面呢，我想也顺便和弟兄姊妹提一下，我们不大留意，我们也不大在乎。我想我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对出自于人和出自于神，我们的感受是非常迟钝的。在我们来想，如果在我身上有80%是出自于神，20%是出自于人，那我这个基督徒一定是做得很像样，而且非常超越，应该是如此。但是神看来并不是这样子，在神的眼光中，他所需要的是100%完全出自于我，作为创造万物的神。他所要的见证，他所要的器皿，就是这样的纯洁。为什么在新约的知识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死的判决临到他呢？就是说凡是出自于天然的他通通都不要，天然的热心，天然的智慧，天然的才干，天然的能力，性情性格。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啊怜悯自己，我们觉得说如果把这一切拿掉，我这个人就没有了。在神看起来，如果你要承受我的产业，你要成为我所拣选的器皿，那就你所有的一切统统都要放下。所以你被神呼召第一件事，如果你要成为新约的知识，产生新约的功能，那就一定有一个死的判决要临到你身上，这是第一件事情。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我们想，我们需要接受这个教导，那个教导，你要爱人，你要彼此相爱，你要赦免，这些通通都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凡是属于天然的、属地的东西，在我的面前，通通都要死。我们常常想，很多人都没有死，他也照样也传福音，他也牧养教会，他也做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那些伟大的工作。我刚才已经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对夏甲说，你的儿子以斯玛利，我也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一个大国。那是另外的，和我的见证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要赐福给他。我也要使他兴旺。但不在我心愿经营的那个荣耀的含义中。我的见证只有一个，就是我。我就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会想，我这个软弱的人，我这个满了掺杂的人，我怎么能够代表神？我怎么能够见证神？我怎么能够让万有从我身上看见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形象？神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你说我可以马马虎虎的做一个基督徒，或者我可以做像样的基督徒，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眼光是瞎假的眼光。你所蒙的福是以斯玛利的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就是要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我从前在亚细亚时候遇见了一件事，我从这件事情上，从这一个经历里，使我整个的知识转变了一个方向。他说有死的判决听到，我遭遇了很大的苦难和压力，几乎要死。我在神面前寻求，我所得知的答案就是死的判决临到我身上是从神来的，并且如果说我去找那一个答案，我遭遇这么多这么大的苦难，原因在哪里？他说答案就是死，叫我死。我想我这样讲已经很清楚了。 神借着死来过滤一切属天然的沧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提高你的眼光，你要提高你的意象，你明里所看见的东西，你一定要提高，你不能够继续在以往的眼光和以往的知识、以往的教导和传统里心满意足，觉得我能够这样过日子已经是很好很好了。我能够做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有恩赐的基督徒，工作有果效的基督徒，这个人正正派派的一个人已经够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不看这些，你的判断必须要死。如果我们在拖拖拉拉的体贴我们自己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众人所走的一条路。你在地上，你到了见主面的那一个日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在属灵的方面一无所成，你别以为说我年轻的时候大大的被神使用，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那就不晓得又怎么样的更大的被神使用，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那些能够走到终点而能够继续往前去的那一些人，都是经过死的判决，而是继续在死里头来侍奉神的。你也可以说，他们都是在荣耀中来侍奉神的。他说从此之后啊，从此之后我在世，我行事为人，我不再依靠我自己，也不是我决定不依靠我自己，乃是我已经不需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来行事为人，因为我的智慧、我的聪明，在我看起来就好像粪土一样。他经过了十个考验，经过了十个判决，而且是继续活在那个死的一个境界，那个地位，那个性质里，使他变成一个有神那样的单纯，像神那样的真实，不再依靠他的聪明才智、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 在我看起来，这个是太有什么了。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觉得十字架的死的拯救有多大的意义。我说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在神的光中时时刻刻来看你自己，当然新约没有这样的教训，他是叫我们时时刻刻仰望耶稣基督，他的纯洁，他的死的纯洁。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你自己，你就会发现你这个人是掺杂到一个地步，使你不能呼吸。如果你想到有一天我会单纯，我会纯洁到一个地步，像神一样，像那个透明的玻璃海，宝座面前的玻璃海一样的透明，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透亮。你会觉得这是莫大拯救，伟大拯救，没有人能做得出来的拯救。但是神要在他新约的知识人身上要做成这个工作。简单的讲，神就是要在你我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圣经里头所说的很多的话，我实在说我们听不懂，我们读了还是不明白，因为那个深度有多深呢、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我们以为是我们知道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概念，是深度。这是在《哥林多后书》所提到的一件事，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诚实，就是凭着神的单纯和真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他的侍奉、他的工作都在神的恩典中，他只用神的恩典来侍奉神，他不用他的聪明、他的魄力来侍奉神。这是新约的知识第一件事。那我就是给弟兄姊妹再复习一下。第二个方面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也交通过。 单的读一下，第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和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等人都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我再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主题就在于新约的知识是怎么样的，它知识的过程。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第一点，那是讲到知识怎么产生的，新约的知识怎么产生的，是从死认识基督的死，与基督的死联合而进入复活的那一批人。第二个方面，他是说到新业的知识是一个得胜的行业，这里头没有失败的，没有失败的。为什么呢？他说啊，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这个例子呢，他讲的这段话，我们呢曾经解释过。保罗啊，的的确确是用了罗马得胜的将军，他们凯旋回到罗马城，接受整座城的一个欢迎的那个场面。来说到他们自己，那这些话我想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就可以，让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印象。保罗说啊，他们是谁？他们是在一个行列里，这个行列是一个得胜的行列，这个得胜是归功归荣耀给那一个得胜的将军，他率领神的军队打胜了一场仗。那现在他们回来了，整个罗马城都在欢迎他们。而保罗或者是新约的知识都是在那个行列里其中的一份子，并且他们并不是罗马的军队。他们是俘虏，他们是打败仗被那个将军俘虏的一群俘虏。而现在在这个得胜的行列里，他们变成一个上香的人。在行列中，这个俘虏在上香。这个俘虏应该是垂头丧气的，但是他却是一个上香。他的工作，分给他的工作就是上香，把在这个行列里上成香，给众人闻到这个得胜的行列。而他们就是在这行列的其中的一份子，他本身就是俘虏，他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人，他是一个俘虏。这个俘虏现在变成一个撒香，保罗说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这个圣不是在新月的知识，是基督。这个行列是一个基督的行列，是基督的圣的行列，我们其中的一份子，但是呢，在我们身上却能够限制基督的圣的香气的，所以这个根基完全不是我们，完全不是，是基督得胜，不是我们得胜。我们所以得胜，是因为我们在他行列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得胜。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种的看法。说到新约的知识，他没有。他本身没有可夸的，他能够在那个行列中，在那个得胜的行列中，完全是神的恩典。他是俘虏，他是打败仗的，这些知识呢，都是神从世界里，有的是从魔鬼撒旦的掌握里把他拯救出来。他却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特别就是这一种的典型。一千人残害教会、亵渎神的这么一个人，他成为一个大败仗的一个俘虏，变成一个耶稣基督的得胜的见证人。就是原则来讲，新约的知识都是站在这样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留意，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可夸的。那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到，你是一个死人，你是借着死来侍奉神的，你是借着你的一无所有来侍奉神的。第二个例子就告诉你，你是在基督的得胜里，在他的得胜里来侍奉神的，你没有自己的得胜的。你说这个恩典何其浩大，是恩典何其浩大。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不能够落在自己里头来学功课的，我们不能够一直在自己的失败和软弱的懊悔中来侍奉神的。我必须要看清楚，没有基督就没有我。我今天所能做的一切都是因着他，所以也是为着他。在他身上有一种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香气，让人闻到的不是我们的味道，是基督的香气。上个礼拜，不华弟兄在这里做见证，可以这样子讲，我有很多的感触，不同的感触。这个人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奏成那样的见证。你说陈弟兄，不华弟兄到底他那天讲了什么，使你这样欣赏呢？他到底那一天讲什么，我现在都忘记了。主要的讲到他医院的事、生病的事，就是讲到这些。那这些事情又有什么使你这样值得回味无穷呢？不是他说话的内容。乃是他这一个人，不华弟兄哦，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看他，一直看他，一直看他，看到上个礼拜是我最心满足的。为什么？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见他自己。我闻不到他的味道，我以前呢，二华弟兄侍奉神都很好，有恩赐，有口才，也可以讲一些适当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并不是因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乃是他自己的香气。我们每一次摸到的是波马弟兄，他是一个人，他的特点，他的性格。那一天我看不见他，你想啊，只有短短几十分钟没有看见这个又怎么样？我跟你讲，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你不要说站在这里四十分钟，你只要站在这里五秒钟，我都可以看到你自己。会说看到你自己，看到我自己又怎么样？很简单，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看不见神。当你在那里要属神得着荣耀的时候，我看不见神，我只看见你，我只看到闻到你的香气。所以我说，神在我们弟兄身上，这几十年来，你说他做了多深的工作？当然，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被神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不要有他这一种的多灾多难，就是。香气。第三点，第三章，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但是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我就简单的讲到新约的知识，它有一个功能，它就从第一节到十八节。他所说的重点有好几个，第一个，保罗就是说到他这个新约的知识，他可以用永生神的名 来写信，而且写的信是在人的心板上，就是信业的知识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借着永生神的名，借着那个名来写一封信，是在人的心板上。当然这个信的一个内容就是基督。简单的讲，接受过保罗带领过，接受过保罗教导过的这些弟兄姊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写信的人是谁，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保罗的影子在那一个人身上。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保罗本身也是一个被写信的人，他是直接的让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写在他的心板上，所以呢他也能够借着这个名再把这封信，就是写在他身上的信，又写在别人身上。说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也实在也是很不容易啊。用笔写在纸上，和用名，我们都连名都摸不到，却是要用名来写信，而且写在人的心板上，而使人能够看了，就能够知道这个写信的人是谁。保罗也同样的说，这样的知识谁能担当得起呢？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就是圣灵。因为这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的。今天早上我想把这个交通到这里，这是第三点。我们下一次在这个第三点，另外一半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都是神的话，都是从使徒们启示来的话，这些话都是向我们说的话，也都是要我们去被成全一些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想神在我们身上有所托付，这些话都是我们凭着天然我们承担不起的，但是如果你有愿意的心，你愿意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照着他呼召你的恩典，拣选你的恩典，要成全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更应该把你自己献给神。你只有奉献这条路可以走，你没有第二条路，没有人能教导你什么的，没有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奉献的心，把自己全然摊开在神面前说，神，我一无所能，但是你却把这么重大的心愿之事的托付托在我身上， 或者求你做工在我身上，我愿意把我的心敞开在你面前，让你随意做工在我身上，求你成全你的心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奉献，你和我需要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再想去做一个，我要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要做一个不受约束的人，我要做一个我想到哪里去我就可以到哪里去，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这一种的念头都是你在属灵方面成为一个不重用的人。你已经信主，已经有父召临到你身上，你已经觉知到底这一切意义在哪里？你甚至于受尽意义在哪里？你想，我需要有我自己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一个时代一个非常非常蒙蔽人眼睛的一句话。我要我自己的人生，我要我自己的选择，我要过一种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人干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的思想意念必须要从基督徒的脑海里完全把它除掉。这种思想是不管用的思想，是一种虚妄的。有一天呢，你会认识圣经里有一句话，他怎么说？他说人都是虚妄的，唯独神是真实的。这句话我们初次读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以后你慢慢会知道，如果神不是真实的神，你在地上一切的追求生活都是虚妄。如果这个创造者是虚妄的，你这个被创造的人怎么会是真实的？你过的日子怎么会是真实的？你的理想怎么会是真实的？就是因为他是真实的，我才有盼望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走在一条真实的道路上，有一个真实的盼望。追求是心的问题，完全在心，你的心稍稍的一转一倾向神，完全改变你的心呢，稍稍斜一点 答案都找不到，什么路你都看不见。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柔和谦卑的你，柔和谦卑的你，让我们随时能够接受神的怜悯教导，我们一同一同祷告。主，我们匍匐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也匍匐在你的灵面前，我们就是被造主，我们对你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但是我们一想到你这样对待我们，你这样看重我们，把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放在我们身上，而且你是竭力要成全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达到使你心满意足的地步。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我们谢谢你，我们更求你不放你的手在我们身上，不放开，不松开你的手在我们身上。我们渴慕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面前，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稳定的生命，我们有一个专一的眼睛定睛在你身上，在你的旨意上，在你的拣选上，在你的呼召上。我们不愿意我们的时间也浪费掉，我们盼望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节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蒙你纪念。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若是你有什么管教临到我们身上，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你在教导我们什么，你要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谦谦卑卑接受你一切的